元春的省亲啊，一个家家的一个长女嫁到皇宫里做皇妃以后回家的这个景象。那刚才也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整个文字的铺排上的这种能力。其实我们有时候在这种很热闹的一个排场里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记忆，可最后他可以用很精简的文字，然后把我们带进到现场。所以刚才讲到那个太监骑了马过来，马出去，然后他们垂手站立，然后一对一对一对，其实是一个场景啊。这个场景里面也构成了某一种节奏啊，某一种节奏感。而这个节奏里面，我们会感觉到有一种雍容华贵，因为第十八回跟其他回很不同的是一个皇妃的回来啊，就是那种皇家的仪式的感觉，所以他特别会在整个的阵仗排场上面花很多很多的功夫。那我记得过去在清朝有一个画家叫改奇啊，那改奇曾经画过十二金钗的像，就画林黛玉、画薛宝钗。那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就是我们在读一个文学作品，那么这个人并没有在我们面前出现。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读《红楼梦》，你都有你心目中里面的薛宝钗或林黛玉或王熙凤的那个样子。可是很奇怪，就是大概你会觉得，如果一个画家画了一个林黛玉，你会觉得不对，因为跟你心目中那个不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像电影啊电视剧非常难，是因为大家一出来就觉得，哎呦，怎么林黛玉嘴唇那么厚？我们上次看到那个电影的改编版本，后来就被骂得要死。那么也没有人知道林黛玉到底嘴巴是厚还是薄，可是大家就会挑出一个毛病，因为觉得跟自己心目里面的那个角色不同。那我会觉得改奇当时画了十二金钗，里面有一个给我印象很深，就是他画元春，然后元春是在十二金钗里面唯一的背面，就他坐在一个皇后坐的椅子上，他是背对观众的，就你完全看不到他的脸。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故宫，台北故宫看到那一套册页，就十二金钗的那个画像，我就觉得，因为元春在现在出场，你会觉得他始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跪在底下，就是他的身份的特殊性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背面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片的宫花，就他前面繁花盛放，然后他自己看着那一束花，可是他是背对画面外面。所以这个其实跟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常会觉得一个雍容富贵到极致的时候，到最后你常常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描写，反而是避开了啊，用背面的这个方式出现。所以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十二金钗大概该出场的陆续都出场了，那你会觉得每一个的描写都不太一样，好像王熙凤一出来都是颜色啊，都是声音，都是响亮的东西。那林黛玉每一次的出来都没有描写，从来不写她穿什么戴什么，那么永远讲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好像明月清风一样那个感觉。那她是在讲黛玉的那个超逸。那么宝钗出来永远就是香味，就是跟气味有关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作者在描写十二个这么不同类型的女子，她都用她不同的方法。那十八回当然很明显是元春，所以元春的这个整个是在排场当中出现。